汉长城。故塞是汉代对沿用秦昭王长城、燕北长城等的称呼，也称河南故塞、辽东故塞。汉代初年，连年战乱，国家与百姓积贫积弱，匈奴则在楚汉战争之时，趁机又突破秦始皇长城，向南挺进。汉朝方面无力驱逐匈奴，也无力修建新的长城，就利用原来旧有的长城作为边防。结合当时汉朝国情，且史籍中并没有关于修建长城的记载，估计不会对长城有太大的改进，甚至没有改进。直到汉武帝时期征伐匈奴，致使木南吴王亭，然后在当时控制的北界修筑了长城光禄塞。由于若干匈奴部落的加入，汉王朝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经济体，而是包括农耕和游牧两种形态的经济体。汉长城也就不再具有像秦长城那样的经济属性，移民石边的举措也使得中原文化向北方传输，所以汉长城就兼具政治属性与文化属性。魏晋南北朝长城。北魏定都平城，也就是今山西大同后，由于京城处在农业与牧业的交汇地带，为了保卫国家，太常八年修建了太常长城，在太和八年修建了六镇长城，这都是纯粹政治属性的长城。武定元年，东魏统治者修建了四周长城。武定三年再次修筑长城，从整个长城防御体系上观察，武定三年修筑的长城应该与四周长城相接，构成完整的防御体系。北齐是北朝时期构建长城次数最多、调动人力最重、长城分布最复杂、长度最长的王朝。北齐长城兼具政治属性与经济属性，但并不具备文化属性。隋唐长城。隋长城。隋长城是隋朝为防御突厥侵扰而修建于北方边境的长城，分布在今陕西北部向西经内蒙古南部与宁夏交界处附近，直达黄河岸边。隋长城正位于隋朝都城大兴城的正北方向，是当时隋朝主要的防御方向。由于隋朝之前也是经过多年战乱，国力贫弱，所以隋长城的几次修筑都一巡二巡便结束工程。考古发现，隋长城的修建看起来很仓促，很少有夯筑的痕迹。就是这样一道草率的建筑，却也具备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属性。这是长城建筑形态趋于成熟的体现。唐长城。唐时期，长城的修缮主要出于政治目的。景龙年间修建了三寿祥城，分为东寿祥城、中寿祥城和西寿祥城。渤海国修建的长城也只是一道政治界限，因此也就仅具有政治属性。辽金长城。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调查资料，为维护帝国的统治，防御渤海国、女真和乌古迪列等部，辽王朝曾在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呼伦贝尔草原建立大规模防御工事，即辽镇东海口长城、松花江和第二松花江间的防御工事和辽漠北边壕。 金介豪是金王朝统治者在南迁之后为防御北方民族对自己边境的侵袭而修建的防御性工事。这些长城都是只具有政治属性的长城，不涉及经济与文化属性。宋长城，我国现存唯一完整的宋长城，西起山西可兰县青城山，东至与山西五寨县相连的荷叶坪山，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其建筑风格比较独特，对研究我国古代边塞防御、社情民俗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兰境内现存的宋长城墙体由片石砌成，保存完好处高约 4.2 米，顶宽约 2.1 米，有些段落还保留着炮台遗迹。在长城附近也曾发现过少量的瓷片、墓碑和古代兵器。宁夏固原一带也有部分宋长城遗存存在。宋代是中原文化政治实体退缩的一个时代，所以才会有宋人对传统经学的反思，进而才会产生金石学。长城必然就具有了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但并不具备经济属性。明清长城，明长城。明长城东起鸭绿江畔的辽宁虎山，西至祁连山东麓的甘肃嘉峪关，长达8848.8千米。明长城所处地域辽阔，是明朝为防御蒙古、女真等北方游牧民族而修建的军事防御工事。明长城是一个结构复杂的整体，包括墙体、单体建筑、官铺，还有不少市场。在具体运行过程中，明长城一方面是军事防御设施，同时也是管理控制明蒙之间商业往来的设施。由于所处地区不同，东部辽东镇、蓟镇、昌平镇、宣府镇，还有太原镇、大同镇等长城分布在山区，以砖石垒砌为主。西部陕西四镇，也就是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等，分布于黄土高原及河西走廊，以夯土修筑为主。万历时期曾给延绥镇营铺及墩台进行包砖。明长城沿线驻军的营铺，既是军队驻扎的地方，有教场和军营，又是随军家属生活的地方，有学校和庙宇，还是明蒙之间互市的场所，有蒙汉商人与逆旅。明长城兼具政治属性、经济属性与文化属性，尤其是长城本身所包含的经济作用与文化作用更丰富，这是长城成熟阶段的特征体现。清长城，盛极必衰，长城在明代达到成熟阶段，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清朝版图包括原来的明朝、蒙古、女真等地，但长城仍然作为蒙汉或清王朝东北龙兴之地的界限存在，但只是一道内部的界限。清朝初期一度对明长城还有修缮，但由于在一个政权统治之下，这条界限也是不断被突破，直至最后消失。界限消失了，长城却留了下来。由于工业时代的到来，火器、机械等成了战场的主要兵器，土石建造的长城失去了军事上的作用，长城的修建就停止了，长城的利用也改换了形式。长城 终于成了一处遗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